喺我哋开始，我哋去听上帝嘅道之前，我哋一齐嚟到祈祷。求主耶稣喺我哋中间，因为我哋好明白，我哋嚟到去听上帝你嘅话，唔系去听人嘅说话。我哋好明白，我哋要透过上帝你嘅说话嚟到去再次嘅复兴同埋滋润我哋嘅内心。主啊，我哋的确明白，求主你帮助，让我哋唔单止明白，让我哋藏喺心里面，喺生活里面嚟到实践。求主帮助，靠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咁咧就琴日就有个嘅简单嘅训练之后咧，就我有几个姊妹，个姊妹咧就有啲仔女啦吓，咁其中有个好可爱嘅小朋友，咁啊见到咁可爱小朋友，我谂你都会谂到点做啦吓，梗系撩下佢玩啊，搞下佢啊咁，咁啊越系见啲肥嘟嘟嗰啲咧，你就越可爱越中意佢。咁啊于是咧就同佢玩咗一阵咧，就佢送咗啲嘢俾我。咁啊好難得㗎，你知道小朋友一啲屬於佢嘅嘢呢喺身上嗰啲呢，即係你要攞佢呢相當難，唔信你返嚟試下。咁呢就佢喺身上攞咗個鎖匙扣俾我。你知佢點解會俾我啦？小朋友好著緊自己嘢㗎，要佢付出嘅話係唔容易㗎。佢梗係好鍾意我，所以俾我啦。大家估到應該唔係㗎啦。其實呢就係佢有好多個鎖匙扣，佢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咁就俾過你囉。咁我知道佢咁多鎖匙扣之後，我話我不如我俾返你啦。然後呢我就即係梗係咁㗎啦，即係啲小朋友即係同佢玩開，咁梗係玩落去㗎啦。咁呢就即係我哋大人總係搞啲小朋友喎。咁呢就於是我就望下佢身上，然後睇到佢手上有隻好靚嘅 Hello Kitty 手錶。咁啊 Hello Kitty 手錶呢，跟住我揭下，果然係好精緻嘅。於是我就問佢，不如咁啦，你個鎖匙扣就唔使俾我啦，你俾你手上嗰隻 Hello Kitty 手錶我啦，咁俾唔俾啦呢次？梗係唔俾啦，即係好嚴重啦，攞咗 Hello Kitty 手錶幾乎係生命。我睇到個小朋友好得意，即係佢在乎啲乜嘢同唔在乎啲乜嘢，一下子你就睇好清楚嚇。佢好在乎佢隻手錶嚇，要佢俾你唔得，佢好緊張佢嚇，好在乎。其實我哋一樣嚇，生命咧有好多嘅嘢我哋都好在乎，而且在乎嘅程度往往有等級嘅。喺我哋嘅信仰裏面，亦都往往喺自覺同埋唔自覺嘅情況之下，成為咗我哋眾多在乎嘅嘢其中一種，而唔係全部。而我哋喺我哋生命裏面，引申到我哋今日生活裏面最在乎嘅，係值得我哋再去諗，到底我哋在乎嘅係啲乜嘢呢？今日我哋有一段經文喺舊約，我諗大家盡量陣間唔好冚埋聖經，因為可能我都幾多時間翻開聖經。今日舊約嗰段經文，我諗大家都即係相對地熟悉啦嚇，即係講到掃羅作王之前嘅一啲好簡短嘅生平。其實呢幾節經文係一段好好豐富、好濃縮，或者我哋話描述得好精簡嘅經文嚇。即係如果你唔經過仔細去咀嚼咧，你好快讀過咧就白白錯失咗呢段經文好精彩嘅地方。掃羅咧喺佢未作王之前咧，我哋發現透過呢幾段經文咧，我哋睇到佢原來生活喺一個好顯赫嘅世家裏面。喺第一次你就睇到啦嚇，單係講佢阿爸做開始，都未講到掃羅王，淨係講佢阿爸開始啦。經文已經不住咁樣去數佢嘅家底，遠遠咁追溯一代又一代嘅家譜嚇。大家知道嘅，一般嘅人咧，一般嘅百姓咧，就未必有家譜嘅嚇。即係如果佢冇一個傳統，冇一個即係豐厚嘅家底咧，係唔容易有。再加上你去諗下嚇，如果冇乜嘢名嘅人，譬如話好似我咁嚇。講我阿爸嚇，或者我阿爸個阿爸，一路追落去，講出嚟冇乜意思嘅係咪啊？即係唔需要講，除非我哋追到去有個張無忌，咦？唔係喎，嗰個係小説人物嚟喎，都唔得嚇。我哋發現咧，如果俾我去追我上一輩再上一輩，我講曬俾你聽，我阿爸係邊個？我意義唔大嘅。呢度點解要咁講？除非我哋上一輩或者再上一輩或者兩三四輩都好啦，有一啲好顯赫嘅人物記載係有意思嘅。如果唔係唔需要講出嚟。嗱呢度咁短嘅經文，大家知道經文即係寫經文嘅時候好寶貴，好有限嘅篇幅，仲要介紹咁冗長嘅人物，你都可以想像得到，好顯然記載呢啲嘅人物，對於當代嘅讀者，可能我哋依家就未必知嚇，對於當代嘅讀者一定有意思，甚至有理由可以相信呢啲嘅人名當中代表咗一啲嘅有名氣或者係有地位嘅人。再加上你睇第一節最後嗰一句嚇，大能嘅勇士。但係我哋其實可以譯做大財主嚇，啲大有錢佬。言下之意，第一節就話俾我哋知道，掃羅嘅出身既係出自名門名望嘅世家，同時亦都係一個有家底嘅人。如果用現代嘅講法，我哋可以話呢一個係富豪嚟嘅嚇。如果你仲唔知咩係富豪嘅話，你去諗下最近賣咗橙嗰間公司嗰個主席李嘉誠，你就諗到哦，咁啊叫富豪係啦，咁啊類似啦。再睇第二節。 更加不得了。经文话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冇人可以比，甚至高人一个头。我哋叫呢啲人做乜嘢？依家高大威猛、英俊靓仔、潇洒不凡，一个有家世、有钱、又高大、有威猛、英俊嘅人，好到不得了。可能我哋立刻就会联想花花公子扫罗系咪咁？可能我哋现代人会咁样联想，但系当继续睇落去，我哋会发现扫罗有更深刻嘅嘢话俾我哋听。睇到一啲嘅嘢，第三節讲到佢阿爸唔见得呢只驴啊，于是就吩咐扫罗去揾。但如果你仔细去谂嘅话，呢一度好似好唔合情理。有钱人为咗乜嘢连几只驴都咁介意？即使佢好介意啲驴走失咗啦，亦都可以揾个仆人去揾啦。实际上第三節你睇到佢哋话系有仆人嘅，点解要一个高大威猛、英俊靓仔嘅人走去揾几只驴咧？好似唔好合情理吓，唔使啦啩。即系叫我去，啲仆人去得啦吓。好显然第四节，我哋发现扫罗冇咁讲，佢立刻就去吓，立刻我哋就睇到扫罗于是就立刻就去咗吓，唔单止即系冇拒绝佢爸爸，并且带同嗰个仆人立刻翻山越岭去揾几只驴啫。点解会咁咧？有一个好简单或者好直接嘅理由，做父亲对佢个仔系相当信任，信任大于任何嘅仆人。做仔对于父亲系相当信服。如果我哋仔细谂下，要两个人同时存在住信任同埋信服嘅关系，你估其中有啲咩元素啊？如果我话你要信任我，我又好信服你，我哋中间有啲咩元素先可以令到我哋又信任又信服？好明显系一份好深厚嘅爱，冇呢份嘅爱系冇可能有信任嘅基础。你睇到佢两父子嘅关系相当之深厚。你接住睇第四、第五节，扫罗去揾驴。你发现佢唔系敷衍了事嘅，有时我睇到啲家人咧，即系成日探访遇到嘅，咁咧就阿妈就叫个仔帮个细佬去揾一啲嘢，阿仔咧就坐喺度睇紧电视，阿妈见完之后，跟住佢望咗两眼，揾完啦，揾唔到，即系敷衍了事吓。你发现呢度唔系嘅，扫罗显然好认真嚟到揾，佢去咗以法莲，去到沙利沙，之后到个沙林，一直都揾唔到。然后再去到便雅悯，去到苏弗，都揾唔到，揾唔到几只驴。你可以发现佢咁样去揾，唔系咁简单，即系你睇地图你就知嘅，嗰啲地方唔系好近嘅，即系唔系我哋去由呢一度去到元朗咁近嘅，吓、那个相距系好远吓、啊。你发现即系我哋睇完扫罗咁样去揾嘅时候，即系可以话一个翻山越岭吓、啊、上山下海嘅揾法嚟。你去谂一谂，依家只系揾几只驴，就揾咁多嘅地方。即系我觉得我担心嗰个人荡失路多过只驴荡失路。如果揾嘅下次唔系揾驴，系揾一块金，你就好难想象咧，真系唔知点算。扫罗揾到好认真，对于佢爸爸托付同吩咐佢嘅嘢，佢希望尽力去完成。有时咧，我太太叫我买一啲嘢，佢可能系咁讲下嘅啫，并且成日强调咧，买唔到唔紧要，经过先至买啦咁。咁但系咧，对我嚟讲咧。我係好傷，我往往都係啦。我太太都成日都咁話我唔係好好，但係咧，我往往都好認真咧，即係佢講嗰一句咧，我就要做噶啦。我去做嘅時候，我覺得我唔係去表現一種嘅能力，而係我發現，因為我哋之間有一份嘅愛。掃羅咁認真去幫爸爸去揾路，唔係去表現佢嘅能力，而係反映出佢哋之間嗰一份好深厚嘅愛。你睇第五節，佢同爸爸嘅關係係幾咁密切。揾啦，揾咗好耐，由朝揾到晚，揾到日落西山，唔好揾啦。扫罗话唔好揾，扫罗唔系因为揾唔到而放弃。经文话俾我哋知道，扫罗系恐怕佢爸爸喺呢个时候担心佢多过担心嗰只驴。等阵我哋睇唔睇到扫罗同爸爸嗰一份咁深厚嘅爱情啊，咁深厚嘅感情？因为呢一份嘅情意知道后来你继续睇落去，等你可以望一望圣经第九章假后嘅经文，去到第十章，撒母耳先知已经预言并且高立咗扫罗，扫罗自己又亲身体会过做先知或者属灵嘅经验，加上祭签之下祭出系要扫罗作王，喺种种嘅原因因素都直指扫罗作王嘅情况之下，我哋发现你会睇到喺第十章21、22节，喺一个好盛大嘅日子，以色列一直期盼有人出嚟做王，人人都喺度諗緊，到底邊個支派裏面嘅人會做呢一個王呢？人人都喺度引頸待望，啱啱只有一個人係相反， 這個人就是掃羅。他在這麼偉大、這麼盛大的場面裡面，他做什麼？他不是好像其他人在等著選出誰做王，他躲起來了。你發現而且他躲得很密實，沒有人發現。你想想一個這麼高大、這麼英俊的人，即高人整個頭，你要躲其實很難。為什麼躲到整棚人去找他，而且按道理他爸都應該在場，都找不到。在廿一節那裡說都找不到，所有人找不到了。最後你發現誰可以找到他呢？就是廿二節那裡說要上帝親自出馬，直接指出掃羅在哪裡躲起來，然後才找到掃羅。這一番的舉動一直成為一個疑問，為了什麼掃羅不肯做以色列的王？為什麼？要根據我們剛才第九章一至到第五節的分析，我們有一個很清楚或很直接的答案。掃羅的人生他在乎的不是做王，即使以色列人整體都以為他可以做他的王，掃羅不在乎。掃羅即使是上帝對他的呼召，即使掃羅曾經有過宗教或者屬靈的體驗，即使有先知撒母耳對他千叮萬囑他要成為以色列的王，掃羅對這些所有的事通通你發現在這個經驗裡面，掃羅都不在乎。那麼掃羅在乎些什麼？很顯然，根據剛才一至五節的分析，掃羅在乎的是他和他的家人和他爸爸那份的關係，在乎自己的家，在乎家裡面那份的安定和舒適，有個好家庭，有錢有面，有一份好的人倫關係，夠了，還奢求些什麼？上帝見我又好，其他人見我都好，我不在乎。不過阿爸叫我走去找幾隻驢呢，我在乎了。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中間有幾大的對比？聽不聽得到可能有些東西其實對我們來說都似曾相識的。家庭著緊個家庭比其他的任何的東西，包括上帝的請求和邀請，都不在乎。弟兄姊妹，這個會不會是我們今天基督徒的生活的翻版？即是說是一個古代猶太人猶太版的寫照呢？為了家庭帶有理由去推遲了上帝的使命，推遲了神對自己的呼召。在這一點上面，使到我想起耶穌基督在世的時候曾經對一些呼召者講過的說話。你可以翻開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至到62節這番說話，剛剛就正正是對應了剛才掃羅出現了那一個的舉動。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57至62節一段很短的經文，前文後理幾乎你不用理它，因為你發現那個剪裁是編者有些意思放在那裡而已，我們就集中去看那裡。那裡講到有人說要跟從耶穌，路加福音第九章57至60節那裡講到 有三個人起碼說要跟從耶穌，經文似乎暗示了這班的人表示想要跟從耶穌，但是最終都是以家庭作為他們推遲了耶穌呼召的藉口。在第57節，不知道講的人是不是發牙痕了，一開口就語出驚人，他說無論怎樣，無論你去哪一度，這個 很驚人的宣告來的，無論怎樣都好，無論你去哪裡都好，我跟定你的了。有這麼大就講這麼大，言之作作了。去到58節，耶穌你發現，你看到耶穌立刻篤爆了他。耶穌說，耶穌那番的說話其實仔細你會發現，耶穌其實是要告訴這個人聽，我沒得住沒得食，即是說要跟從耶穌，你要跟我的話，其實你未想清楚要付出的代價。耶穌說，你知不知道其實你跟我是什麼意思？這些可能一樣都是我們的寫照。我們說為上帝工作，擔當了上帝的聖工，擔當了教會的職位，可能其實我們都未有認真計算過代價。當一落實要為耶穌做事的時候，我們就見過不少的情況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耶穌的話是要我們清楚想清楚先，才好話去跟從耶穌。接著第59節一個相當奇怪的一節，由第57節去到57和61節都是其他人主動去問耶穌，就唯獨59節一節你發現是耶穌反過來主動去問人。這個人很有面子，耶穌主動問他，哭倒仔啦，是不是？都不是的。如果今天耶穌找你做事，可能都不是的。
啊，这个人说我要回家搞丧礼。搞完丧礼之后怎样？跟不跟耶稣呢？不知道，这里没有说。但是从61节同一个句式来到表达，就可能暗示了59节这个人说回去办丧礼的人，可能只是找个藉口推了耶稣就算。而61节那个人就说我跟，不过先回去跟我家人讲再见先。啊，他这样讲耶稣，即是我们似乎应该说耶稣应该给他做啊，是不是？即是人情事理给他回去辞别一下，那没什么所谓啫。但是你发现耶稣不是欣赏这件事，耶稣不觉得他要回去辞别。啊，但我们知道其实耶稣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当三个人三番的说话加起来，作者其实要告诉我们知道一个事实，耶稣所邀请跟从他的人，他们的反应和所说的其实都是一个藉口，而且还好像很有理由的藉口。我是我的家嘛，用这样的藉口来推迟了耶稣。耶稣的邀请他们不在乎，即使口称愿意到头来可能都是虎头蛇尾。这番的情景值得我们去深思，我们到底在乎些什么？我们的神讲的说话对神的工作在不在乎呢？即使我们接受话，我们会先在乎我们的家庭，重视家庭是天职，我们可以这么说，重视在乎家庭都是我们的天职。但是当上帝的工作和家庭天职摆在天平上面称的时候，我们更在乎的是些什么呢？当我们说我们在乎家庭的时候，会不会是自觉和不自觉，或者不小心将家庭作为了我们的藉口来到推却了耶稣基督要我们真正在乎的东西呢？当真是有天平去称我们生命里面种种的元素，种种的位置，我们最在乎会是些什么呢？在今天另一段的新约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具体和清晰的反省。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如果你望一望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就看到一些的背景。十二章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知道，特别是十一章尾，经过耶稣直斥当时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之后，或者是有些人出于好奇，或者是有些人出于其他原因，你会发现竟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当时就跟着耶稣，而且人多到经文告诉我们是彼此践踏。我们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场面是相当虚陷和相当混乱。这样这一班这个时刻跟着耶稣的人，这一班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什么阶层的人？为什么他们走去跟着耶稣呢？我们相信其中一定有不少的贫穷人。但是第十三去到第三十四节，其中这一段的说话却不是集中来对贫穷人讲的。在第十三节一开始之后，就引入到同一个即是我们日常生活很有关的问题，跟钱银有关的问题。在第十九节讲的比喻也是跟钱有关的。加上你发现第三十二节他们讲的小群，明明万几人的还说小群，万几人互相践踏还少。如果你去过演唱会，你知道万几人坐在那里排排坐，如果你坐后排你几乎看不到歌声个样子，只是听到歌的这样。万几人很多，为什么这里会叫小群？很显然在这一番的说话，十三至到三十四节，耶稣讲给小群的人听，正是针对了那大扎人里面一班，特别是一些稍微有钱的人，或者更正确来说是那些有钱的犹太人，一些他们自称是属上帝子民的人。耶稣是对他们讲些什么呢？经文一开始就讲了一个人突然在人群里面走出来，第十三节，叫耶稣去帮他和他的家的兄长分身家。在犹太人里面有一个习惯，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惯性去找一个有学问或者可信任的拉比来到仲裁，其实是尊重他的。但是你发现耶稣就反过来，虽然被人尊重，但反过来耶稣的语气是很直和很不客气，就告诉这个人，你找错人了，我不是帮你分家产的。其实我们想想，在这里停一停的话，如果有些什么人将耶稣看成是一个功能性的耶稣，即是耶稣来帮我们做事的，将耶稣误会成是我们的菲佣的话，只有我们去叫耶稣帮我们做事，而从来都不会帮耶稣做事的话，耶稣一样会很不客气地跟我们说，你找错了人，这个不是耶稣。其实当时那一个人找耶稣来到仲裁分家产，被耶稣这样窒，本来都不好受的了，耶稣更加你发现打蛇随棍上，接着跟钱有关的事就讲下去了，一讲就讲了一个有钱的比喻，有钱人的比喻。如果当你仔细了解这个比喻之前，我们就先想一下什么叫比喻。 比喻其實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我們不要按住字面，或者是不適宜按住字面來了解，或者即較多應該是應該按住它的內容來了解比喻的含義。如果說你好靚啊，咁跟住我就笑咗幾聲，咁你會唔會按住我呢番說話嚟到了解你真係好靚呢？嗱，你會發現即使係講一番說話，唔同嘅語氣都會有唔同嘅表達，比喻都一樣。比喻嘅特性正係咁樣啦。正因為咁樣，有啲人就睇到呢個比喻嘅時候，有時立刻就以為耶穌係針對緊一啲大有錢佬，係咪啊？即係比喻裡面的確係講緊啲好有錢嘅人，啲錢多到咧就要揾個裝富嚟到裝起佢嚇，即刻俾我曾經聯想到啲唐老鴨佢阿爸，咁啊金佢好大金庫，啲金咧擺曬嚟，好似做泳池咁喺入邊遊，咁咁犀利嘅有錢佬。但呢個係比喻嚟嘅，大家記得，因為係比喻嘅緣故，我哋實在唔太適宜按住字面嚟到理解佢。我哋關心嘅係比喻嘅內容，而呢一度比喻嘅對象，相信唔會指到係冇得食同埋冇得著嗰一班嘅貧窮人。呢一度係嘛？根據32節指到呢一班嘅小群，一班生活係相對穩定，對於生活有一定要求嘅人。呢啲嘅人唔係古代猶太人先有，今日你同埋我其實原來都可能係呢一類嘅人。呢一類人有咩特徵？呢啲嘅人佢哋在乎啲乜嘢？根據整段經文嚟睇，我哋發現有兩個好重要嘅要點係佢哋好在乎嘅，值得我哋留意同埋深思。第一個，佢所在乎嘅就係佢哋生命外在嘅裝飾，只是注重他們生命的皮相。如果站來看經文，我們可能會錯覺以為講錢，但是第一節你發現那裡說國在神面前卻不富足，有一些譯本其實譯做積財在天上，而我看到有一個更加可能的譯法，其實可以說這樣譯的。第一節為自己積財的在上帝面前並不是真正的富足，言下之意就是說財寶是中性的，其實並不是什麼金錢萬惡，這裡沒有這樣說過，經文沒有這樣表示，也沒有這樣暗示。經文所表達其實是說你積財是為了什麼，要些錢來做什麼，這一點才重要。積財不是問題，你為什麼積財，為什麼去賺錢，這一點才更重要。這個理解是合理的，你知道在第22節往後你發現經文不是討論緊錢，其實一直都不是討論緊錢。22節以後經文討論的是討論到飲和食，錢怎樣應用到在日常最基本生活裡面。在香港很多人都很關心飲食和衣著的問題，在哪裡吃，吃些什麼，在電視傳媒推介，甚至有些專門的期刊來介紹你去哪裡吃東西，衣著方面更加不在話下。這些現象如果出現在第三世界國家，對於那些人來說他們很難想像，吃都要搞那麼多東西。但對於不少香港人來說，吃得好穿得好是身份的象徵，甚至講究飲食的過程會細想到自己身體的健康長壽等等的問題。這個就是25節所講的，講完食講完穿，然後就講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到受歲多加一刻呢？為什麼講講下飲食衣穿一轉就轉到長壽的問題？這一點幾乎不講你都會明白，原來經文第22節針對的不一定是指到那些為了基本生活、基本飲食、衣著終日勞碌奔波的勞苦和低下階層，其實那裡更可能是指到那些已經有基本需要，藉著飲食、衣著去表明自己地位、身份，藉著飲食、衣著要穿得好、吃得好，以期保住自己的健康，可以使自己長壽一點。但是經文話第25節，沒有人可以藉著生活中外加的或者外在任何的東西使到你的生命長壽一點，沒有人可能。前幾天我想大家都看過報章，大字標題幾份報紙都這樣講，講到一個白領麗人，我想大家都記得這段新聞，希望在結婚之前呢就苗條一點，於是吃了很多種的減肥藥，為了改變他的體型，一些外在的東西，結果反而連他的命都賠了上去。事實上我們除了擁有很基本生活物質條件之外，我們往往是會拿一些多於我們生活所需的，更加多於我們生命裡頭真正所需要的東西。我們著緊的可能只是生活外在的東西，而不是生活裡面的東西。有一次我在街道見到一個就是著得很高貴，望下去一連串就你問他媽，他就問他爸， 放下滿天飛。外表怎樣好，怎樣好都好啦，怎樣去裝飾你的外表，怎樣去關注都好啦，冇內涵，再好的外表，再關注你以外的東西，都失去了意義。或者說我們關心我們的仔女，我們關心他的學業，關心他的健康，這些都很重要，但我們有沒有關心到有些可能更重要的東西？我們有沒有關心到我們子女生命裡面的真正需要？譬如說我們有沒有想過，其實我們的子女都是需要信耶穌的呢？又或者說我們很關心我們工作的表現，很緊張人工，很緊張升遷的問題，這些都很重要，但我們有沒有想過可能有些更重要的東西是我們 要關心的呢？譬如說在公司敢於表示自己的信仰，在工作的場所敢於為上主做見證，為主來到贏取更多的生命。又或者說我們很緊張我們回不回教會，很緊張我們星期日要到崇拜，但有些更重要的東西我們有沒有關心過？我們生命裡頭那種實質的內容我們有沒有著緊過？實際上生命 裡面是很重要，即是有外面而沒有裡面相符的話，表裡面一致的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我們的外表，我們回到教會，其實個個著得事事正正，你回教會前或者回教會後有沒有想過，或者事實上可能是，可能我們剛剛打完仔，夫婦可能剛剛鬧完架，可能我們有病，可能我們生活有困難，這一些我們都不會在我們外表，在我們的表面反映出來。你看到的我是一個事事正正的我，只是給外表來到給人家看，裡面不要期望我跟你有任何的分享。我們是不是這樣呢？在外表，我擔當了那個職位啊，侍奉上帝，我是執位啊，我擔當了上帝的工作，這一些表面被人看到，是啊，你是做緊啊，擔當緊個職位，你做侍奉，你做執位，在你的裡面所做的是不是跟你顯露被人所看到的職份相符呢？很顯然經文給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訊息，生命不在乎外在的，而是在乎內在的。故此你看到第23節那裡說，他說生命勝於飲食，在34節那裡更加說人的心，人的裡面是很重要，以至到你的心放在哪裡，就反映了你整個人生這麼重要的東西投資了在哪裡。人除了是在乎外在，在乎皮相之外，經文另一個重要給我們提醒，原來說人往往在乎的不單止外在，更在乎的是你那份的自我或者是自己。經文第13、14節，那個弟弟為什麼要跟兄長分家產？很簡單，要分清楚什麼是你的，什麼是我的，什麼是我的，是我的，是屬於我的。經文脈絡在這裡一開始就已經指出，人心在乎的不單止外在的皮相，更加在乎的是一個我。根據聖經學家所講，耶穌講的比喻最多用到我，用到自己這一類這樣的字眼描述的比喻，就是我們今天看到這一個。你看一看第4節，4節短短的經文，你發現有6次講到我，講到自己等等的描述。旭基就說我要為我 建一個倉庫，我自己怎樣怎樣。你再看第25節，暗示了人要延增壽數，同時隱含了對於我那個著緊，我不想死，我要長壽一點，很著緊我這個自我。其實自我這一種的情況，這個自我這一種情況亦都不是當時所獨有的處境，在我們這一代的年，在我們這個年代自我的情況一樣比比皆是。小朋友很喜歡說我的不想拿，一些年輕人會告訴你，你再望多我一眼我就打你，這些說我的這種自我的表現，可能相對某些情況之下還是一些小事。更麻煩的自我就是往往因為一己的我，為了自己這個的我而產生了種種不負責任，甚至產生了不少的罪惡。在我們這個世界，在歷史上面，我們記得就這個世紀很多的罪惡發生都是因為自我的問題。我們想想希特拉，想想墨索里尼，為了滿足一個人他自己的慾望和野心，直接和間接就起碼有數千萬的人是死在他手裡面。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為了保住一己的我， 好多人不惜反过嚟对付自己嘅朋友、亲人，甚至系至亲。如果唔讲呢啲历史事件，就算讲我哋身边嘅嘢，譬如话我哋嘅小朋友，根据心理学家讲，小朋友往往为咗保住自己，唔使受罚，于是往往喺做错事嘅时候，佢就唔肯讲真话，一次又一次嚟到学习，系学习紧讲大话嚟到保住自己。保住一共嘅我，有时甚至将自己做错嘅责任推喺其他人嘅身上，企图自己逃脱。从小朋友开始，你都发现呢个自我系几咁影响一个人生，系几咁容易带嚟咗罪恶同埋不负责任。太过着紧我啦，呢个可能系一个即系一代又一代每一个世纪嘅大问题。而呢个问题对于我哋基督徒嚟讲系特别大嘅。我哋再想想，这个天平又再出现，请你将我同埋将神分别放在这个天平的两端。这样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哪一个分量重一点？当我们遇到神对我们发出邀请，譬如说神直接教会邀请你承担圣工，我们第一个时间是想起我，这个是想起上帝家里面没有人，即是我們的腦裡面是浮起了，我沒有時間的，我不得閒，我不得的，我不想，我沒有心情等等。的確對於主耶穌對我們的呼召，在我們作出回答之前，這個的我到底佔了多少比重？經文第21節很清楚將這幾個我跟神做了一個明顯的對比，突出這樣來讓我們知道，在人生之中，在神对我们呼召之后，我们有必要在人和神之间做一个很清晰的选择。这个清晰的选择去到第31节就更加讲得具体，那里说要求他的国。什么是神的国？什么 是神？什么是他的国呢？作为一个国家，大家都知道了，权力最高的统治者就是国家的王。生在国家里面的臣民，他们基本的责任就是顺从这个王对他们的吩咐和要求。作为神的国，这个国就是以神作为核心，而不是以你或者以我。我们作为基督徒就理应生活在神的国，我们能够做的就只有顺从神所吩咐去做的。当然我们去做是要尽忠去做，而不是阳奉阴违来到做。实际上你发现35节之后接着就讲到一些是属神，在属神国里面的人，他们入了去神的国，但是不尽心不尽忠来到做神工作。不过以下经文我就不打算在今天来到再讲。等一下我们去想回，我到底我们在乎着什么？我们是不是在乎我们的生命的皮相，在乎生活的安舒，生活的稳定，多于在乎生命里面的需要和生命的实质呢？我们是在乎这个的我，在乎对自我的重视，这个是多于我们的神，这个是多于我们神的国。我们有没有听到耶稣的说话？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有没有记得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教人祷告教得很简单，但又很重要。记不记得耶稣怎样教我们祷告呢？那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哪个负责遵守上帝的旨意？请我们一起来到祈祷。在祈祷之前，请我们一起来到去做一个很简单的默想。我们去思想回在过去去到这一刻，我们的生命此刻我们正在其实在乎着什么？上帝在哪里呢？是不是我要四处去找才找到他呢？我们是在乎着表面，在乎着自我，抑或在乎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所以我们求你帮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更加确实，我们其实我们生命所在乎的是什么。 或者我们所在乎的过去经已远离于主你自己，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陪众主祷问，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我们但愿愿你的国降临，同时你的国是与我们有份，以致到我们事实上我们将生命摆上，我们愿意来到去实践主耶稣你在我们生命的主权，因此我们求你帮我们，让我们重视我们身边的人，重视家庭，重视朋友，重视工作，但是同时我们更重视主耶稣你的吩咐和教导，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每次我们在我们生活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懂得找你，但每次当我们生活稍微安定，当我们日子如水流过一样的时候，我们往往反而忘却了你，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深信我们每一个我们坐在弟兄姊妹都是爱你，求主你继续去帮我们，提醒我们挑旺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在乎你，让我们在乎你对我们讲的每一分每一句的说话，让我们在乎你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在乎耶稣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在乎耶稣所关心，包括福音的使命，包括为身边有需要的人，包括为教会各样的圣工，我们都是因为主耶稣你的缘故，我们都在乎，求主你亲自的帮助，多谢耶稣来对激励与我们同在，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求的，诚心所愿。